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21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香港数万人星期六参加主题为“守护香港”的集会，对警方表示支持，并呼吁结束暴力。最近反对修改引渡法的抗议浪潮引发警方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集会者星期六下午冒着暴雨聚集在金钟天马公园，一些人举着反暴力、支持警察等标语，也有人挥舞中国国旗高呼支持香港警察。参加这次活动的有香港的一些明星政要，其中包括香港前政警务处处长邓敬成，多位退役警察和警察家属上台讲话。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说，香港处于回归后最严峻的局面，一国两制受到最严峻的考验。他还说，破坏的人不择手段，要以坚决的行动守护香港。集会组织者宣布有31.6万人参加，警方则说最多时有10.3万人。与此同时，香港反送中大游行正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抗争。星期天，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将再次发起游行，要求香港政府撤回修改引渡法，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过度使用暴力的问题。香港警民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数十人受伤，40多人被捕。在人类首次登月50周年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向三名帮助实现这项人类壮举的三名宇航员致敬。彭斯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宇航中心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说，他们不光是赢得了宇宙竞赛，更是让我们国家团结起来，也一度让全世界的人们真正成为一家。路透社报道说，白宫计划星期一开会讨论华为问题，为是否解禁华为的产品销售听取美国业界的意见。这次会议由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召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也将参加。路透社7月19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科技产业巨头英特尔、高通、谷歌、美光科技和博通等过去与华为有商业往来的公司应邀出席星期一的会议。白宫一位官员也证实路透社报道的这次集会，他同时表示会议将讨论经济问题。被称为台湾政坛独派最大一股势力的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7月20日正式宣布组建政党。这个新成立的政党表示，他们打算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明年1月的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喜乐岛联盟的党章说，该党的宗旨是为了实现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反中国吞并、证明台湾国、制定新宪法、加入联合国的心愿，并将致力司法改革、严守公平正义、推动族群平等、构建均富经济，使台湾成为一个真正有人权、有尊严、有国格的正常国家。美国东部7月20日热浪滚滚，并伴随极大的湿度。美国国家气象局告诫说，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可能会导致中暑。整个美国东部地区星期六都取消了音乐会等室外活动和体育比赛。国家气象局表示，气温到了夜间也会保持在华氏70到80度之间。国家气象局还劝告民众关心亲朋好友，尤其是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语训练班上课了。
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Danny， 今天咱们节目的开头很有气魄嘛？
咱们内容也很精彩啊，你给介绍一下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长跑，锻炼一下耐力。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看看刚来美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ayed out.
讨论更多在生活中给自己舒压的方法。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菜鸟和没辙了。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fast-paced. Fast-paced is spelled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旧金山有家小店专门将邮件转为手写的书信寄给收信者。店主说，
We move in such a fast-paced world that sometimes that world can feel kind of cold and impersonal.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快节奏的社会里，有时会让你感到冰冷和不近人情。
Compared with fast-paced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I prefer to live in the suburbs.
与纽约这种快节奏的城市相比，我更喜欢住在郊区。
In the fast-paced world of email and instant communication, the postal service has experienced drastic decline in volume in recent years.
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的快节奏社会，邮政业务量近年来急剧下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那么慢节奏的就是 slow-paced?
That's right.For example, a lot of Americans think Europeans live a slow-paced life.
没错，去欧洲旅行过的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啊，那里的人生活真是慢悠悠，可悠闲了。
So, do you prefer a fast-paced or slow-paced life, Yang Lin?
在工作的时候，我希望节奏快，效率高。不过下了班，我当然希望悠哉悠哉，慢慢地享受人生啦。
你要求还挺高哎。好了，咱们先继续听节目吧。
好，让我们一起来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听个讲座，上课前聊起了彼此的兴趣。李华要学到两个常用语，Glued to one's seat 和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布置的作业你做了吗？第五题怎么写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啊？第五题你也不会啊？那怎么交差啊？
Hey, 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她肯定会做呢？搞不好她也跟我们一样啊。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说她每次讲座都粘在椅子上，啊？有人恶作剧吗？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 Amy i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他上课啊，听得特别专心，一动不动，所以学得一定不错。哎，那我们真的可以去问他哦。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李华。
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我看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 哇，一定会深深地被他吸引，无法动弹的。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哦，是吗？所以这句话通常是用在形容对某件事情的热情。比如说啊，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 哎，我这样造句对不对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我当然要提到你有多么爱读儿童故事书啊，这是我能想到的 Larry 唯一的嗜好。那要不然你说说看，你自己有更热爱的事情吗？
Okay, 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来吧？你呀，还是放弃吧。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你说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连绳子都跑出来了？哎，你可别想不开哎。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哦，原来是指你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的最爱，你呀，还是承认吧。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不用想啦。不管你怎么想，你一定想不到一个跟读儿童故事书一样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哎，好奇怪哦，班上好安静哦。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已经开始上课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办呢？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lued to one's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件事，集中精力，一动不动。另一个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是走投无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Donny， 上次你帮我把电脑修好，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太牛了，我自己弄了半天都弄不好。 I was totally at the end of my rope， 真是没辙了。
You're welcome.I can teach you some basic computer skills, too, if you want.
真的吗？太好了。我对动手啊，技术啊，完全不在行。I don't think I could learn this stuff even if I was glued to my seat, studying for hours.
没有那么难，好吧。我以前也不懂，也是菜鸟一个呀。
说到菜鸟，咱们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菜鸟。
Donny， 我买了最新的 iPhone 耶。
Wow, you got the latest iPhone? How do you like it?
很喜欢呀，可是就是不太会用，我还是个菜鸟。咦，菜鸟英文怎么说？
菜鸟的英文是 newbie。Newbie is spelled N-E-W-B-I-E, newbie.
Newbie? New 是新的，所以 newbie 就是菜鸟的意思。
That's right. But don't worry, everyone has to start out as a newbie.
我需要有个人指点我一下。
Give you a few pointers?
没错，就是这个词。Pointer is spelled P-O-I-N-T-E-R.Pointer 是指点、建议的意思。I need someone to give me a few pointers on how to find the coolest iPhone apps. 我想知道怎么可以去找到最酷的 iPhone 应用。
I have an iPhone. I can show you the ropes.
你刚刚说 you can show me the ropes, 意思是你可以教我，对不对？
You guessed right.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explain to someone how to do a job or activity.
可是这跟 rope, 绳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A long time ago, sailors had to learn how to control the ropes to set sail. Learning the ropes was a beginner's lesson for sailors. So,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show someone the basics of doing something.
哦，我明白了。以前新水手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操控绳子。所以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就是教导新手做某件事情。
Exactly. Oka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菜鸟叫 newbie。第二，指点某人是 to give somebody a few pointers。第三，教初学者做某事可以说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Yanglin,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did anyone give you any pointers or show you the ropes about studying and living here?
说实话，真的没有哎。我出国前就在电视和电影里看美国，到了之后才发现真正的美国和美国人跟电影里的一点都不一样。
For example?
比如说吧，在电影里，美国是个时髦的大都会，我以为大家都会穿得特别 fashionable。可是来到学校，发现同学们都是 T-shirt 加牛仔裤，非常朴实随意。
I'm sure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at strike those who come to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都有什么呢？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高级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Winnie, in this firs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rike someone, which means to really catch someone's attention.
Oh, to strike someone 就是特别引起某人的注意。好，那我要仔细听了。
What we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struck you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Well,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ayed out.
That'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Because there's so much space, many cities, like Los Angeles, grow outward rather than build taller buildings, like in New York.
Yeah, I heard that's why the traffic is so bad there.
Yeah, everything is far apart, so everyone needs a car to get around, so there's lots of traffic.
Winnie, what struck Jose about America when he first arrived?
他的第一印象啊，就是美国所有东西都很分散。Spread out.
That's right. And how has this affected traffic conditions?
正是因为很多城市都铺得很开，所以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汽车，也就造成了交通拥挤。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and out, which means to be very obvious or noticeable.
What about the culture? Was there anything that really stood out about Americans when you first started interacting with them?
Well, the thing that struck me was how casual Americans are. Even people who are strangers still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as if they're friends.
Yeah, Americans also tend to be very casual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Sometimes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used to being more formal find this rude.
Yeah, I bet some people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that.
So, Winnie, what really stood out for Jose about American culture?
他觉得美国人很随便，即使是在正式场合，也经常对别人直呼其名。
Right. And does this sometimes cause problems?
美国人可能觉得这样很亲切，可是啊，在某些文化看来，这可能是非常不礼貌的。
Right.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keep someone at arm's length.Which means to maintain a distant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But you know, I find it interesting tha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very casual and friendly, they also value privacy more than people in other cultures.
You know, I think you're righ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friendly to strangers, some of them also like to keep people they don't know at arm's length.
Yeah, they really like to have time to themselves.
I agree. If you're from a culture in which people are always together, Americans can seem very rude when they're trying to be left alone.
一点没错，我的美国邻居每次见面都特别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可是啊，从来就不请我去他家做客。
That's pretty common. Americans like to be friendly in public, but they also like to have their own space.
没准他家特别乱，所以不敢让人去啊。
Could be.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punctual, which means on time.
You know, I've also noticed that Americans really value punctuality and like to be on time.
That's right. In some cultures, people aren't so worried about being on time. They have a hard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mericans don't like for people to be late.
It's true. Sometimes when Americans come to Mexico for tourism, they get really mad when the bus doesn't leave on time. It's strange to always be in such a hurry, even on vacation.
You know, I think when you go to another country,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美国人喜欢守时，但是 Kevin 觉得，如果他们到那些并不重视时间观念的国家去，就应该 go with the flow, 入乡随俗。
Yes, as the English expression say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其实我也有 Jose 这样的感觉。我的美国同学喜欢随便地坐在地上啊，草坪上，而且大家即使对教授都是直呼名字，这对我来说啊，可真是 culture shock。
我到中国也经历了 culture shock 呢，比如大街上女生手拉手走路 ，I think that's really weird。
嗯，这有什么？我大学的时候还和好朋友手拉手一起去厕所呢。
所以说是 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啊。对你来说是习以为常的，对别的文化的人来说就很奇怪。
嗯，这倒是也有道理。好了，咱们来换个话题，继续来说疏解生活压力的事儿。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上压力很大，同事 Jim 和 Tina 给她出主意。如何减压？ Tina 说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My husband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He goes and sits in his room, turns on his stereo, and listens to his favorite classical composers.
For m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I like to put on boxing gloves and hit a punching bag.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I've tried chanting and meditating a couple times, but I couldn't stop my brain from thinking about work.I can't seem to get in the zone.
Tina 说，她老公觉得听古典音乐特别管用。
He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Swear by something.
意思是坚信某事的功效，用在人的身上。
To swear by somebody.
则是很信任某个人。Jim 说，他释放压力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去健身。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Claire 则说，她试过冥想。但是就是无法
get in the zone
进入状态。
I saw a news article yesterday that says chocolate helps relieve stress. Maybe you just need a chocolate bar.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I think the main thing to keep in mind here is that stress is a serious issue. You're not weak. You're not a loser. You just have to find what works for you. Everybody's different. Maybe rock music is what works for you.
Tina 说，头天看报纸上讲吃巧克力可以减压。Claire 开玩笑说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意思是这种疗法我愿意试试。不过言归正传，压力不是儿戏，身体对压力做出反应，并不意味着你脆弱，也不意味着你是个没用的人。每个人都需要找对自己有效的解除压力的办法。
Speaking of rock music, there's a great concert happening downtown tomorrow night.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What do you say?
Sounds like fun. And thanks. You guys are true friends.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Modern life is very stressful.
That's why we need friends.
You said it. See you tomorrow night.
It's a date.
Tina 说明天晚上有一场
rock music
摇滚音乐会， 问 Claire 和 Jim 要不要一起去。
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意思是我们都需要放松一下。Use 在这里是享用的意思，比如
I could use a cup of coffee.
意思是我想喝杯咖啡。
I could use some encouragement.
我需要一些鼓励。Claire 对朋友的帮助表示感谢。Jim 则说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我们的处境都一样，大家生活都很紧张，都需要学会放松。
Donny, so what do you do to de-stress?
I run. I'm a serious runner. I do it every morning.
啊，这么厉害？不过不会只跑两分钟吧？
当然不是了，我和下面这个体育美语里讲的差不多，是长跑。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what are you doing?
我要去跑步。Hey, you should come with me.
Are you insinuating that I need to go for a run?
Insinuating?
I-N-S-I-N-U-A-T-I-N-G, which means implying.
我不用暗示。我是很明确地告诉你 You need to exercise more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exercise every day
你说的 exercise 恐怕是动嘴皮子吧、yeah! Exercise in your mouth and your remote finger Don't count
Ha, ha, ha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三英里正好跑到了前面的那个 ice cream shop.
After I run, I make sure to eat healthy. Yeah, by the way, why the sudden interest in jogging anyways? Those look like some real pretty new running shoes you've got there, Yangchen.
And also, Thanksgiving. It's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我吃了好多的火鸡。I need to run off my turkey weight.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Hey.Good idea.
你不用幸灾乐祸。You need to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too.
I don't even eat turkey.
Yes, you do.
So, are you training for the 5K?
What's a 5K?
A 5-kilometer race. Lots of places have them after Thanksgiving.
Oh, 五公里赛跑。
Well, Yangchen, how far have you run in the past?
一般我不跑 5K, 我跑 5M.
Oh, 5M?5 miles?
No, 5 meters.
Training for a 5K?
练习五公里长跑。天哪, that wouldn't reduce my stress level at all. 听着就累。
Jogging can be very relaxing if you keep doing it every day.
啊，一天我都气喘吁吁，别说坚持了。
杨林，生命在于运动。OK.
好啦，别教育我啦，当你老师。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Patrick, 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香港数万人星期六参加了主题为守护香港的集会，对警方表示支持，并呼吁结束暴力。最近反对修改引渡法案的抗议浪潮引发警方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集会者星期六下午冒着暴雨聚集在金钟天马公园，一些人举着反暴力、支持警察等标语，也有人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呼支持香港警察。参加这次活动的有香港的一些明星政要，其中包括香港前警务处处长邓敬成，多位退役警察和警察家属上台讲话。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说，香港处于回归后最严峻的局面，一国两制受到最严峻的考验。他还说，破坏的人不择手段，要以坚决的行动守护香港。组织者宣布有 31.6 万人参加，警方则说最多时有 10.3 万人。在人类首次登月50周年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向三名帮助实现这项人类壮举的三名宇航员致敬。彭斯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宇航中心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说，他们不光是赢得了宇宙竞赛，更让我们国家团结起来，也一度让全世界的人们真正成为一家。兼任国家宇宙空间委员会主席的彭斯说，宇航员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从来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叫做英雄，但他们的壮举与承担的风险证明，如果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柯林斯不算英雄的话，那就没有英雄了。彭斯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路透社报道说，白宫计划星期一开始讨论华为问题，为是否解禁华为的产品销售听取美国业界的意见。这次会议由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召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也将参加。路透社7月19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科技产业界巨头英特尔、高通、谷歌、美光科技和博通等过去与华为有商业往来的公司应邀出席星期一的会议。白宫一位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了这次会议，他同时表示会议将讨论经济问题。被称为台湾政坛独派最大一股势力的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7月20日正式组建政党。这个新成立的政党表示，他们打算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明年1月的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喜乐岛联盟的党章说，该党的宗旨是为了实现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反中国吞并、证明台湾国、制定新宪法、加入联合国的心愿，并将致力司法改革、坚守公平正义、推动族群平等、构建均富经济，使台湾成为一个真正有人权、有尊严、有国格的正常化国家。在喜乐岛联盟的建党大会上，党员投票选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罗仁贵出任首届党主席。他表示，喜乐岛联盟将推出区域立委和不分区立委候选人，计划在明年台湾立法院选举改选中拿下至少10个席位。美国东部7月20日热浪滚滚，并伴随极大的湿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可能导致民众中毒、民众中暑。整个美东地区星期六都取消了音乐会等室外活动和体育比赛。国家气象局表示，气温到了夜间也会保持在华氏70到80度之间。国家气象局还劝告民众关心亲朋好友，尤其是老年人的身体情况。由于气压升高，美国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城市星期六经历了高温天气。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国昨天也就是7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2%，这是中国经济增速降至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呢，中国六月出口与去年同比呈现萎缩，进口也显著下挫。有分析称，随着美中贸易战持续，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断遭遇新的下行压力，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贸易战将改变中国等等。那么数十年来如沐春风的中国经济为何突现困境？美国的经济杠杆是否足以让中国脱胎换骨？贸易战改变中国其现实性何在？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分析。一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您好。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嗯，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经济学者夏野良博士。夏博士你好。
各位好。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夏野良博士，请问您啊，就事实上呢，说到中国这个中国经济放缓到2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点呢，其实呢，它还是符合中国总理李克强早先的这个预期，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且呢，刚才我们也报道说，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说，上半年平均6.3%呢，其实这个数字还是不错的。再加上呢，这个国际间的这个不稳定、不确定啊，那么中国比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呢，相比还是非常的看好。好，那么但是尽管于此呢，就是说为什么它仍然引起了这个国际媒体的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呢？夏博士。
我们知道中国呢，它是一个人口基数非常庞大的国家，过去呢长期以来都是靠农业自然经济，但是后来呢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相对来说速度加快了，所以呢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进步主要依靠是高增长，经常是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那么两位数以后不能够维持了，就是维持在8%左右的增长。如果要是降低了增长速度，其实中国本身的这种自我开发能力，这种研发能力和这个创新能力是不够的，在国际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力。我们知道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呢，主要靠这个一种外国的投资，海外的投资，再加上呢。主要依赖于这种加工型的贸易，也就是三来一补。后来呢，这个中国的经济贸易依存度也一直很高，一直到前两年还保持着36%以上的这种外贸依存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在外贸方面出现了大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的依托，联系到上下游几十个产业都要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增长速度不能跟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因为发达国家我们知道。是已经成熟的经济，它的制度、它的社会结构都已经比较稳定了。所以呢，就好比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一开始他没有经过专业训练，速度可以提高很快。但是到了他已经拿到世界冠军以后，你再想让他提高，每一年提高5%到10%，那是不太可能的了。所以呢，这样的道理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如果增长3%、4%，就是相当不错的业绩。超过4%，可能就是说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是看绝对数字。而中国呢，这样一个大国的目前的这种发展阶段，如果要是讲中国低于8%，应该来说就已经让人感觉到不够乐观。如果低于6%的话，那就进入到比较危险的衰退阶段。所以我觉得中国当前现在正在面临到。走入衰退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应该是，这个衰退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最近的外贸出口锐减，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夏博士。那么接下来谢田博士，我想问您啊，在7月14号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7月15号，今年的7月15号是今年的美国制造日，而7月14到20号呢是美国的这个制造周。那么川普也非常骄傲地宣布，他当选上任以来呢，美国的这个就业呢是增加了这个600万，同时呢工资也是10年以来增速最快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呢是降到2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发展点。那么我想问您，这两个现象呢，是不是都可以说是美中贸易战是这个背后的推手呢？还有呢，就是特朗普总统他现在做这些宣布呢，是不是也觉得他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已经是颇有斩获呢？谢博士，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川普显然应该是对这个美国的经济现在这样的增长，就是说失业，美国的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失业率大概是六七十年来最低， 他肯定是应该得到他的那个 credit， 是他的功劳，这是肯定的。他说这个对中国来说呢，那个中国经济的下滑呢，也跟他这个贸易战影响，我们看也确实是这样。刚才夏彦良教授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但是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这个经济数字，没有人相信，就是海外华人呢、学者、世界各舆论呢，实际上大家没有相信。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好的数字，那就姑且用这个中共现在那个公布出来的数字。但中共这个数字呢，我们普遍认为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虚报了，就是说。他可能虚报了多少，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假设比方说是虚报了高估了7%的话，因为这个实际上连中共总理他自己都亲自承认，中国这个 GDP 增长数字都是造假的、虚报的。那假设这个虚报的幅度是7%，它即使是虚假的数字呢，它也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可能一个系统性的变化，因为它是都在一个那这样的话，如果是假设虚报了7%的话，原来7%增长的实际上可能就停滞了，而现在6%的话呢，可能就是减少了1%，就是中国经济在衰退、在下滑。这点我想我们可以这个都可以肯定的，因为这个贸易战已经导致几百万那个企业的倒闭，尤其是那个珠三角的那个小中小企业，上千万人的失业，就是这个经济增长根本不可能在那么6-7%的那个水平上。你像美国这个经济，我们知道它现在经济增长只有3.2%，但实际上一时美国的那个失业率呢，从原来6-7%到现在降到4%以下。就是说，如果经济增长有那么高的话，中国不会有这么低的那个失业率。
好的，夏教授，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呢，尽管刚才我们也谈到中国政府方面说呢，这个并不是因为中国不会因为这个经济放缓，所以才迫切的需要跟美国达成协议，就不像这个特朗普总统所说的那样。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也说呢，中国经济情况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外部呢也非常多的这个不稳定性啊。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稳定性，包括贸易战，还有其他的什么因素，还有他说的这个复杂的情况究竟是哪一些？那么我想引申的就是呢，说如果在贸易战中中国它是拒不让步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可能在这个贸易经济方面将会是一败涂地呢？夏教授。
因为他们讲的复杂，其实就是经常把中国呢特殊化啊，中国国情跟别人不一样。中国什么什么不一样，他总是喜欢做这样的文章。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学里边的基本原理啊，基本的规律都是相似的，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借口，实际上你没办法去自圆其说。那么有人说中国经济会不会垮掉啊，这个垮掉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讲朝鲜的经济啊，这个大家认为已经是垮掉的经济，那朝鲜好像这个统治还能维持下去。毛泽东时代这个国民经济已经大家公认是濒于崩溃的边缘，但实际上也可以算是崩溃。那么那个时候中国好像这个政权也没有垮掉，所以呢这个经济上的这种界定和社会啊和政治上的这个界定可能不完全统一，所以他们讲的这个所谓复杂啊，有些不确定性，可能大概是指这方面的含义。所以我相信无论经济状况怎么糟糕，老百姓呢怎么样承受的重压，但是中共的这样一个集权统治它还是能够维持下去，而且一般的老百姓虽然讲日子过得不如以前了，但是也能勉强维持，所以我相信还能够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个经常会国际国外国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西方的一些学者过去经常会说中国的经济很快就要崩溃，2个月或者半年甚至1年啊，那崩溃以后呢中国人就全部就要起来造反，但是这样的预测每次都落空，所以呢，他们把这个问题呢看得相对来说简单化了。就是像朝鲜，大家都认为早就应该起来造反了，但是朝鲜能造反吗？这个国家机器如此的强大，在过去的这个40年里边，中国经济得到的好处基本上集中在垄断官僚集团以及强化国家机器方面，普通的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其实并不多。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中共政权它还能够维持下去，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就稳定了啊！我相信今后还会有不断的冲突反抗，这个社会会更加的不稳定。
好的，谢谢夏教授。谢天教授，我想问您，就是呢，讲到美中之间，那么刚才我们在岛屿中也说到，就有评论说呢，美国的这个发动的贸易战呢，正在改变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那么甚至还可能改变更多啊。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美中之间这个贸易战，它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它双方之间就是美国的这个八项要求，还有中国的这个三条底线。那么我们现在放在屏幕上给大家一起分享，那么我就不把它这个念出来。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谢田教授呢，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三条底线，其实从这个它的字面上呢，我们好像也看不出有多么严重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你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啊，就是这些底线呢，是不是就牵涉到中国经济结构要发生这个根本的这个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呢，甚至会牵动到它的这个更深层的这个变化呢？谢教授。
对不起，我看不到你那个屏幕，你们可以把这个三条你给我
或者我来说一下，我来讲一下这个三条底线。
好，
中共的三条底线呢，就是第一，它讲的是这个关税问题，那么关税呢，它中方的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取消全部关税，而不是单方面的对某个国家实行关税，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美方在八项主张里边就已经提出了，希望把平均关税10%。降低到跟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就是3.5%，也就是说让中国的关税大幅度的下降，这也是中国过去在 WTO 中所做出的承诺，但是中国到现在没有兑现。第二个问题就是采购问题，就是采购的话，中国方面已经表示过多次要采购美国的农产品，还有这个大宗的包括飞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尤其中国想采购的是那种高技术产品，但是美方呢在这个方面做了严格的限制。所以呢，中方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采购并不应当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好像是惩罚性的行为，而应当是中国有自主意愿的采购。第三个问题就是文本问题。那中方代表的坚持就是说，这个文本上要显示出两个国家的这种对等关系啊，尤其是要维护一个国家政府的尊严，维护国家尊严，那就是说要给他面子，不能说在文本上显得非常的不对称。但是美国强调的是说，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中国做了很多违规的事，让美国在经济上吃了大亏。所以呢，在这个文本上就是要规定，就是要对这个中国要更加严格，对美国来说要多一点好处和优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呢觉得是一种没有办法接受的，是对这个主权啊、尊严啊，他是觉得是不能让步的，所以这三个所谓的中国底线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夏博士为我们解释这个三点底线。那我还想继续请问谢田博士，那么从这个三点来说呢，您看到它这个中间是不是牵动了这个中国本身的这个经济结构的改变，甚至是更多的改变呢？
是的，实际上美国这个贸易战，我们称之为贸易战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在强迫或者迫使中国呢、中共呢。改变中国的贸易结构和经济结构，实际上这三点，谢谢那个夏教授提醒，就是你前这三点里边那个关税，这个关税的话，美国实际上真正要求的话，实际上在对全世界都那个都降低关税，他已经在跟这个欧盟在商量，就是说完全的零关税、零补贴那个这样的一个政策，但实际上对针对中共呢，他实际上。在过去20年来呢，实际上占尽了美国的便宜，就是说这一直在享有那个高额的顺差，就是说这个顺差每年都在3000到4000亿美元之谱。现在的美国呢，用关税当然不是个很好的东西，对吧？但实际上这确实是美国现在看来最有效的这么一个手段，并且正在奏效，它已经迫使中共呢回到谈判桌上来。那至于说这个采购的问题，刚才那个夏教授也提到了。这个政府采购也好，农业采购也好，中共实际上一直把它用作一种谈判的筹码，是中共自己根本不愿意，就是说任由，就是说中国那个市场的需要、市场的调节来决定从美国购买多少农产品。中共每次在应付美国的前以前的那个总统的时候呢，都是用就是说用几百亿美元的农产品来应付了事，就是说来蒙混过关。那现在川普呢不同意这样做，就是说他。实际上，川普呢，就是说要求你呢，就完全开放市场，所以说从现在我们看来呢，实际上川普最终的要求，不管是从关税也好，中共不控制这个贸易，不这个操控这个汇率，到这个停止的强迫技术转让，所有这些就是让中共那个国有企业或者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这个力量呢，就退出中国的经济，退出那个国民经济，就是不再干扰市场。 这个实际上对中共来说就是致命的。我们知道中共现在的统治，它是完全那个建立在这种用经济收买啊方式，用这个经济实际上它是中共这个合法性最后的一个支点。我可能不太同意夏教授刚才提到的那个观点。我认为中共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崩溃呢，现在已经在进行之中，并且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垮台呢，随时可能发生，就像苏联的发生的一样。苏联当时那个军事力量强大，当时的中国苏联的经济力，军事强大，苏联的经济当时也认为是，就是说几乎快跟比价美国了，就是比肩美国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也是造假的，最后也就成为那个泡影。但是还有在东欧其他国家，包括这些北非这些颜色革命国家，都是通过一些很小的事件，就是看起来不起眼的事件，不可能的事件，很多的呢不可能事件呢都发生了。就是中共也是这样，我们只要看看中共这个领导集团，他对这个如此的害怕，就是说对这个互联网的控制，对微信的控制，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监控人民，要对香港出现的事情的担忧，我们就知道他实际上是如坐针毡，就是他们自己实际上是最知道他的政权是处在飘摇之中。而这个贸易战呢，现在要求改变的中国这个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时候呢，就实际上就是在撤掉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一个经济基础，所以这个已经确确实实的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会很快就会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嗯，好的，谢谢谢教授。那么夏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讲到这个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那么有人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更加的关注中国的这个就业的数字，那么如果关注它的话呢，会更好的来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那么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说呢，就是要确保最好让中国的经济下行的速度不要太快。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下行这个推势呢是没有办法挽回，只是说能够让它缓一缓，也就是刚才这个谢教授所说的这个已经在处于这个崩溃之中了。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就业的数字啊，一直以来都是虚的啊，就是说城市或者讲城镇登记失业率都是一个长期稳定不动的数字啊，并不真实，它长期都保持在4.5%或者4.6%，十几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这种的完全是跟真实的失业状况不相符。我们知道城镇的真实失业率一直是接近10%，甚至有的时候超过10%，而农村呢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过去呢有3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呢是有人说已经降低到2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过去呢，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进入到城市里边，比如说中国的建筑业，连带的这个几十个产业的发展。但是现在由于中国的房地产业这个衰退，所以呢，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又回到了农村。但是呢，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个从事农业生产了，因为土地已经是变成别人的了。然后呢，这个生产包括农业生产本身，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图。所以呢，很多人他也长期不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这样的技能。所以现在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种闲杂的剩余的劳动力啊，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这种情况呢，当然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那么李克强特别强调这种失业的风险啊，要求各个地方要负起责任，就每个地方的政府要控制自己的失业状况。怎么控制呢？你就不要往外流动，形成了大家感觉你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外流动啊，寻找工作。你要在自己的本地要解决好，怎么解决呢？过去靠土地承载，啊，一亩地可以安置5个人，也可以安置20个人。但是现在呢，连这个安载的土地的这种承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只有说给当地创造更多的服务业的这个就业机会。但服务业的就业机会，中国的城管、税收、卫生、检疫部门那么的苛刻，他们这个苛政猛于虎，老百姓还愿意从事那个收入低微的服务业吗？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矛盾，一个社会冲突的问题。那么讲到经济结构，中国这个40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使这个经济结构像其他国家一样啊，随着经济的增长得到明显的改善。无论是韩国、日本这个新加坡，很多的国家过去都有过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中国没有。中国呢，这个几十年过去了，很多行业仍然处于低端的这个位置。过去呢，一般是韩国和日本都经历过从低端进入到中端，再进入到高端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而中国长期在低端徘徊，有的上升到了中端，但是极少能够进入到高端。所以这个 原因呢不仅仅是这个创造发明创新能力的问题，还有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大的环境。现在听说这个华为已经打算把这个工厂迁移到这个意大利去，会在意大利投资30多亿美元。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进行这个投资，过去呢是考虑到这个成本优势，但是后来呢慢慢的觉得这个整个越来越不适应，一个国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该是到其他地方在发展，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有条件像华为这样的，因为中国限制资本向外流出，所以呢一般的企业中小企业可能难以走出国门。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这个谢教授我想问你啊，就是说讲到了这个中国的改变方面呢，事实上纽约时报前几天出了一篇文章，是在谈论这个现在的川普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引用了美国驻华使馆前这个高级贸易官员郭佳明，就是 James Green， 他的话说，他说呢这个本届政府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美国政府与朝鲜和中国进行互动的本质，两者的传统外交机制呢都被颠覆了。我想请您分享一下，您是不是同意这个说法？那么这样的这个颠覆呢，对改变中国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
确实是颠覆了。我想这个川普总统自从就任以来呢，已经颠覆了许许多多，颠覆了实际上美国自己的那个政治的这个结构中的很多很多内容。他在这清理这个华盛顿这个沼泽也好，或者他在恢复美国。把美国就是将传统和那个保守主义方向回归都做了大量工作，在外交上也是非常令人瞩目。就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中共一直在试图打这个朝鲜牌，我们也知道像朝鲜的核武器核武器项目也好，或者导弹项目也好，现在看来人们知道都是背后都有中共的那个黑手在后面。实际上朝鲜现在之所以它这个经济还能够再继续的支持，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共的继续的输血。虽然中共那个好像表面上声称呢要遵守这个联合国的制裁呢，实际上是中共呢地下里背后，而且中国在这中朝那个漫长这个边境上私下的这种那个就是支持输血呢一直没有停止。那这个新政恩也好像多次到中国到北京去求救援。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川普，我觉得他非常那个大胆的一点，就是说他实际上打破了美国原来外交的很多禁忌，就是说直接跟这个金正恩政权呢喊话去谈判。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近，川普只是说在几乎就是突破了外交惯例，就是直接通过一个推特向金正恩说我们可以在这个38线见面，那这个居然就建成了，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就是说。不也不是恢复了，是突破了，就是说直接造成了就是说美朝之间呢可以直接的谈话。这直接谈话的最大的一个对这个国际世界最大的冲击呢，就是把中共甩到了后面。中共一直希望通过他自己的影响力对朝鲜施加影响，实际上中共最大的目的呢，你看中共不管是支持朝鲜还是支持伊朗支持委内瑞拉，实际上最后的目的呢都是在牵制美国，分散美国的注意力，让这个美国和西方这个文明社会主流社会呢不会那个去把压力放在中共身上，就是对中共的一些对内迫害呀、残酷镇压、破坏人权，对外就是说扩张，就是说对他让个就最好给他那个没有什么压力。但实际上川普的做法呢，我们看到他打破了原来什么中共和俄罗斯西方的希望那些什么六方会谈，也打破了也不需要那个四方论坛会谈，他可以直接的跟金正恩打交道，这实际上是把中共的那个重要性呢完全给减低了。并且美国政府我想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了，就是说中共在背后起的什么作用。每次这个金正恩上次在不管在新加坡还是在越南跟这个川普会谈之后呢，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很愿意合作，甚至做出要契合的那个态势。但每次回去以后，只要跟中共在一接触，或者中共首脑再去平壤一访问，那个金正恩又变化了。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很清楚的知道是谁在操控金正恩。那把他通过如果跟金正恩直接接触的话呢，他们可以摆脱这种操纵，就让中共的阴谋呢不能得逞。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 完全改变了这个东北亚这种外交的局势。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夏叶良博士和谢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中国是不是美国的敌人，请锁定收看，并且踊跃加入评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